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淮河发源于河南平氏的太簪山，流经桐柏山时，水势开始变大，向东流到固始县，进入南极颍州境内，往东汇合汝水、颍水等河流，经过寿州北边时，肥水汇入其中，到怀远城东时，涡水汇入，向东流经凤阳、临淮，濠水汇入，又经过五河县南边，收纳了快水、沱水、壮水、同水等河流，水势盛大，流速湍急。经过四周城南边，稍微往东时，汴水汇入，流过龟山山路，更加折向北流，汇合洪泽湖、富林湖、泥墩湖、万家湖等湖泊，向东北到清河县，南边汇入黄河，就是古代的泗口，也叫清口。这里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要冲，淮河南岸漕河汇入，就是所谓的清江浦口。又向东经过淮安北边、安东南边，最终流入大海。永乐七年，淮河在寿州决口，水淹中都。正统三年，在清河县泛滥。天顺四年，在凤阳泛滥。这些都随时进行修筑，没有造成大海。正德十二年，再次冲决漕堤，水淹四周。四周有祖陵，地势最低洼。起初，淮河从安东的云梯关入海，没有旁溢的祸患。等到与黄河交汇后，黄河水势强盛，抢夺淮河入海的道路，淮河不能与黄河抗衡，往往避开而向东流。陈轩开凿清江浦，因此修筑高家堰就堤来阻挡。淮安、扬州依靠它而无所畏惧，但凤阳、泗州之间多次受害。嘉靖十四年，采纳总河都御史刘天和的建议，修筑堤防保卫祖陵，而高家堰正坚固，淮河畅流从清口流出，凤阳、泗州的祸患平息。隆庆四年，总河都御史翁大力又奏请疏浚淮河的工程完工，淮河更加无事。到万历三年三月，高家堰决口，高邮、宝应、兴化、盐城成为大片水域，而黄水紧逼淮水，并且逐渐逼近凤阳、泗州。于是命令修建泗州陵墓护城石堤二百多丈，泗州得到石堤后稍微安宁。于是总漕侍郎吴桂芳上言，黄河在崔镇决口，清河路淤塞，黄河强而淮河弱，淮河向南迁徙而淹灌山阳、高邮、宝应，请求紧急保护湖堤。皇帝命令仔细考虑便利，给侍中汤聘隐建议，请求引导淮河进入长江。适逢黄河从老黄河奔流入海，淮河得以乘虚流出清口。吴桂芳将此事上报，建议于是停止。万历六年，总河都御史潘继训上言，高家堰是淮安、扬州的门户，也是黄河、淮河的关键。想要引导黄河入海，必须借助淮河来冲刷泥沙。淮水向南决口，那么浊流停滞，清口也会淤塞，黄河必定决口泛滥，上游水流平地上行走，而邳州、徐州、凤阳、泗州都会成为大片水域。这是淮河出问题，而黄河也出问题，黄河出问题，而漕运也出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趋势。于是修筑高家堰堤，从五家墩开始，经过大小涧、富林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河不能向东流。又因为淮水北岸有王翦、张福两口泄入黄河，水力分散，清口容易淤浅，而且黄水多由此倒灌入淮河，于是修筑堤防捍卫，使淮河没有出路，黄河没有入口，全部淮河都奔向清口，汇合大河入海。然而淮水虽然从清口流出，也向西泛滥凤阳、泗州。万历八年，雨水涝灾，淮河逼近泗州城，甚至流到祖陵的台阶上。御史陈用兵上报，给侍中王道成因此上言，黄河没有涨水，淮河、泗州之间连阴雨偶然汇集，而清口已经不能容纳宣泄，应该命令河陈疏导堵塞。潘继训说，黄河、淮河河流向东流注，非常迅疾，泗州山岗盘旋，雨水涝灾来不及宣泄，因此涨溢，想要疏凿，但下游已经深，没有可疏的地方，想要堵塞，但上游不可逆堵，于是命令潘继训查看测量，最终听任他而已。万历十六年， 潘继训再次担任总和，在四周增加护堤数千丈，都用石头。万历十九年九月，淮水在四周泛滥，比城濠还高，于是堵塞水关以防止内灌。于是城中积水不能排泄，居民十分之九被淹没，波及祖陵。疏泄的建议不一，潘继训说应当听任他自己消退。适逢他吐血请求退休，进言者因而请求允许他离职。而皇帝派遣给事中张贞观前往勘察，适逢总和尚书舒应龙等详细商议上报，计策没有确定。连续几年，淮河向东在高梁涧决口，向西灌入四周祖陵。皇帝发怒，剥夺舒应龙官职，派遣给事中张启成前往勘察。议论者多请求拆毁高家堰，总和尚书杨一奎与张启成不听从，而极力请求分黄河水倒淮河水。于是修建五家墩金河闸，泄放淮水由永济河到达金河，往下经射阳湖入海。又修建高梁涧及周桥碱水石闸来泄放淮水，一路由岔河进入金河，一路由曹子湖、宝应湖往下经紫阴沟，都往下经广阳湖入海。又挑浚高游的毛塘港，连通邵伯湖，开金家湾，往下经芒道河进入长江，来疏导淮河涨水，而淮水得以平息。后来这三座闸逐渐堵塞。崇祯年间，黄河、淮河涨溢，议论者又请求开挖高家堰。淮安、扬州在朝中的官员联名上书极力反对，建议于是停止。然而这时建议各口多次决口，向下淹灌兴化、盐城、淮河的祸患日益紧迫。嘉禾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费县南山谷中沿着宜州西南流，一个出自易县君山向东南与费县嘉禾汇合，称为东西二嘉禾。向南汇合彭河水，从马家桥向东经过微山湖、赤山湖、吕梦湖等，越过葛须岭，再向南经过侯家湾、梁城，到达嘉口镇，汇合格蛮湖、连汪湖等。向东汇合沂水，从周湖、柳湖连接邳州东边的直河。向东南到达宿迁的黄墩湖、落马湖，从董家沟、陈家沟两条沟进入黄河。引泗水汇合沂水接济运道，以避开黄河的险阻。这个建议从翁大力开始，继任者是傅希志，而由李化龙、曹时聘完成。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淤塞180里。总和侍郎翁大力请求开挖嘉禾以避开黄水，没有决定就停止了。第二年四月，黄河再次在邳州决口，命令给事中骆尊勘验。工部尚书朱恒请求将开挖嘉口河的建议交给各位大臣仔细考虑。皇帝立即命令骆尊会同勘察。骆尊说，嘉口河渠道虽然快捷，施工实在困难。葛须岭高出河底六丈多，开凿井道两丈，碰到岩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梁城虽然有河道形状，但水中多有暗石，难以开凿。即使开凿了，水流湍急也不能通槽。而且格蛮湖、周湖、柳湖等在湖中筑堤，工程费用无法计算。微山湖、赤山湖、吕梦湖等虽然可以筑堤，但必须开凿葛须岭以泄放主流，开挖地帮沟以分散余波，才可以施工。请求停止这个建议。下诏命令尚书朱恒会同总河都御史万公等再次勘察。朱恒上奏有三难，大致如骆尊所指，并且说曹河已经通畅，徐州、邳州之间堤高水深，不烦劳另外建设。于是停止。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志说，嘉禾的提议曾经建立而中途停止，说是三难，而我派遣追手不公、水平、画匠在三难处何时勘测？起自上海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始处低洼，下流趋向高处的困难可以避免；向南京信义村东边，则葛须岭高坚硬的困难可以避免；从斗沟河经郭村西边的平坦处，则梁城侯家湾的暗石困难可以避免；到嘉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连接相因，见或有沙浆，不妨碍挑挖。大体上起自泉河口，是水进入的地方，下至大河口，是水流出的地方。从西北到东南长530里，比黄河近80里，河渠河塘占10之8-9，源头活水，脉络贯通，这是上天用来资助漕运的。 确实能拿出十年治河的费用来完成嘉禾，那么黄河不用担心拥塞决口，茶城不用担心填塞淤积，二洪不用担心艰险，运船不用担心漂损，阳山的支河可以不开，晋山的闸座可以不建，徐州吕梁的洪夫可以全部省去，马家桥的堤工可以中途停止。今天不可计量的费用，以后节省的还有余。我认为开挖嘉禾便利。于是命令多给侍中侯于照前往会同傅希志及巡漕御史刘光国确切商议后上报。侯于照勘察后上报嘉禾事宜，从泉河口到大河口530里内，从直河到清河300多里，不依赖嘉禾，事情可以停止。只有徐州吕梁到直河上下200多里，黄河冲刷萧县，砀山则二洪干涸，冲刷睢宁则披河淤塞，应该开通以避开其害，大约花费150多万两银子。只是梁城按时长550丈，开凿的力量难以预料。信义岭及南雨林都隔断河流，这两处既然开通，那么丰县、沛县的黄河决口必定导致灌入。应该先凿通梁城石头，预先修筑丰县、沛县的堤防，可以慢慢商议新工。工部回复如他所说，但认为开挖嘉禾不是几年不能完成，应当以治河为急务。皇帝不省事，责怪侯于照阻挠干扰，但建议也于是停止。万历二十年，总和尚书舒应龙开挖韩庄以泄放湖水，嘉禾的道路才开始通畅。到万历二十五年，黄河在黄固口决口向南迁徙，徐州吕梁以下几乎断流。正在商议开挖里脊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建闸引水以通漕运，而论者认为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工科给事中杨英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都说应当开挖嘉禾，工部复议批准执行。皇帝命令和曹官勘察上报，没有结果。万历二十八年，御史二齐再次请求开挖嘉禾，工部复奏说用黄河做漕运，利与害参半，用嘉禾做漕运，有利无害。但嘉禾之外，由微山湖、吕梦湖、周柳湖等浮丘水发，担心风波，冬春水和担心前阻，必须上下另外开凿漕渠，建闸节制水流。皇帝听从，总和尚书刘东兴主持这件事，因地方多沙石，工程艰难未完成。工科给侍中张问达为此进言。御史张养志又陈述开挖嘉禾的主张有四条。一是开黄泥湾以打通进入嘉禾的路径。披州移河口是进入嘉禾的门户。进口六七里有个湖叫连二汪，湖水浅宽阔，下面多淤泥。想要挑浚则没有岸可修，想要做坝扫则没有地基可筑。湖外有黄泥湾，离湖不远，地势很低。从一口到湖北岸约20多里，在这里开一条河以连接嘉口，引湖水灌溉，运船可以直达嘉口了。二是凿万家庄以连接嘉口的水源。万家庄是嘉口偏北的地方，与台家庄、侯家湾、梁城等处都是山冈高地，多沙浆石块，极难施工。刘东兴尽力凿成河道，但河深还浅，水只有两三尺，应该再凿四五尺，使韩庄的水向下连接嘉口，那么运船无论大小都充沛地可以到达了。三是浚之河以避开危口的危险。微山湖在韩庄西边，上下30多里，水深一丈多，必须探测深浅，立标为向导，风正翻旋，片刻可过，突然遇到狂风，不免败没。现在已经傍湖开支河45里，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拉纤有路，应当在疏浚，或许没有飘溺的祸患。其四是因为万庄一带地势高，北水南下，到这里必定快速，请求立即在那里建闸数座，按时续泄，下诏迅速勘察执行。而刘东兴病故，御史高举进献河漕三策，又涉及嘉禾。工部尚书杨一奎复奏说嘉禾经过梁城、彭河、葛须岭，石江难凿，所以口宽仅一丈六尺，深度也如此，应当大加疏凿。其韩庄渠上接微山湖、吕梦湖，应该多方疏导，使无淤浅，顺流入马家桥、下镇，作为运到接济的资助。皇帝因嘉禾已有成效，命令何臣再行挑浚。三十年，工部尚书姚继可进言说嘉禾工程应该停止， 于是停工不再治理。没过多久，总和侍郎李化龙又建议开凿嘉河，连接直河，以避开黄河的危险。工科给事中侯庆远极力支持他的主张，但认为预算经费太少，限期太远，请求专任并责成办理。32年正月，工部批复李化龙的奏书，说开凿嘉河有六条好处，其中没有疑问的有两条。嘉河开通后，漕运不依赖黄河，黄河水有无听其自然，这是一善。用200几十里的嘉河避开330里的黄河，这是二善。漕运不依赖黄河，那么我们就能够自主，得以详细了解情况并加以治理，这是三善。预算费用200,000两银子，开河260里，与朱恒的新河相比事半功倍，这是四善。开河必须招募民工，春荒时开工，麦熟时解散，富民不受骚扰，穷民得以养活，这是五善。粮船通过洪水时必须约在春末，实在害怕黄河涨水，进入嘉河后早晚都无妨碍，这是六善。为皇陵捍卫祸患，为民防御灾害，这是无疑之一。徐州一向苦于洪水，嘉河开通后，徐州百姓被淹死的就少了，这是无疑之二。皇帝认为很好，下令迅速聚集工匠，作为长远之计。八月，李化龙报告分水河建成，粮船由嘉河通行的占三分之二。适逢李化龙因丁忧离职，总和侍郎曹时聘接替，上书称赞李化龙的功劳。但这时疏导黄河、疏浚嘉河两项工程同时进行，工程未能完成，而且黄河多次泛滥，毁坏漕渠。给事中宋一涵于是诋毁李化龙开凿嘉河的失误，李化龙很气愤，上奏为自己辩解。曹时聘也竭力进言说嘉河可以依赖，于是谋划了善后六件事上奏。工部批复都听从他的建议，并且说嘉河是在漕运阻塞时开通的，固然不能因为嘉河而废弃黄河，漕运在嘉河成功后有了便利，也不能因为黄河而废弃嘉河，两利并存，差不多缓急都可以依赖。于是请求修筑西山堤，削平顿庄嘴，平缓大饭口的急流，疏浚猫儿窝等处的浅滩，建造巨梁吴冲闸，增设三市徐塘坝，以完成嘉河未完成的工程。皇帝下诏同意。过了几年，嘉河工程未完成，督漕的人又舍弃嘉河而走黄河。有船只翻沉，在黄河、嘉河间来回转移，运期长时间超过期限。38年，御史苏维林上书陈述黄河、嘉河的利害关系，请求专利于嘉河，大致说黄河从清河经桃园向北到达直河口，长240里，这段在嘉河下游，水面平阔，运船每天只行10里，但没有别的道路，所以必须用这段。从直河口往上，经过邳州、徐州到达镇口，长280多里，这叫黄河，又120里才到下镇。从东面从猫窝、嘉沟到下镇只有260多里，这叫嘉河。东西相对，舍弃这个就是那个。黄河三四月间前与嘉河相同，五月初水流汹涌，从天而降，一步难行。因为黄河水携带泥沙而来，河口日益抬高，到七月初就浅河10倍。总体来说，没有一时可以通行的，淹死人损坏船，其害非常严重。嘉河按日可以到达，始终没有风波，只要得到实心认识的大臣，不三五年缺漏全部补全，是数百年的利益。工科给事中何世敬也说，运道最险莫过于黄河，往年水出朝阳湖，下镇以南运道冲回阻塞，开凿嘉河的建议才决定，避开浅色急六二洪的危险，汇集各泉水，按时起闭，通行无阻6年。现在忽然想舍弃嘉河而走黄河，导致仓皇损坏粮船，有的改由大浮桥，河道淤塞，又还回由嘉河，因此运底弯池，急迫有手动的忧虑，由黄河的危害大概可见了。但嘉河工程未完成，宽窄深浅不齐，应该拓宽浚深，与汇通河相等，重在空回，往来不相妨碍，回旋不相回避，水长冲盛，船无滞留，每年捐水横数万两银子，都以连能之力，3年可竣工。然后沿落马湖北岸，东达宿迁，大兴工程， 完全避开黄河之险，那么嘉禾之事就完成了。有人说泉脉细微，太阔太深，水不能有。不知道嘉禾水源远从蒙阴，以水而来，近处携带徐塘、许池、文武等泉河，大致与济宁泉河略相等。吕公塘口既已堵塞，那么山东诸水总河全收，加上闸坝堤防，河优不足。有人说直抵宿迁，此功迂回而难完成，这是在任用得人，宗理有法罢了。奏书递入，没有批复。次年，工部批复总河都御史刘世忠的《嘉黄骈》一书，说嘉渠春夏间以水无水，今河山水冲发，沙淤溃决，年中应当如南望力修治，但别无治水之地，不得不堵塞嘉禾坝，让水复归黄河。所以每年三月初就开嘉禾坝，让粮船及官民船由直河进入，到九月内就开少公坝进入黄河，以便空船返回及官民船往来。到次年二月中堵塞，半年由嘉禾，半年由黄河，这是两利之道。于是请求增设驿站，设置官员。又批复苏维林的奏书，说直隶猫窝浅，是以水下游，河宽沙淤，不可以建闸，最为嘉禾之患。一向西开一条月河，以通一口，反水斜沙而来，沙性直走，有月河来分水，则煞聚集在回流之处，捞刷较容易，而嘉禾之患稍减了。都批复可行。此后嘉禾遂成为永久之利，只需修补而已。但嘉禾地势狭窄，冬春粮船回空仍由黄河。48年，巡漕御史毛一路说，吴河属于下镇的有闸九座，属于中河的只靠草坝。分司官建议在直口等处建闸，请求施行。皇帝下诏听从他的建议。崇祯4年，总漕尚书杨一鹏疏浚嘉禾。9年，总河侍郎周鼎奏报重新疏浚嘉禾完成。过了很久，周鼎因掘河防被定罪，发配远地戍守。给事中沈应培为他申诉修嘉禾利漕运的功劳，得以减轻处罚。渭河原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经过新乡吉县向东到济南浚县境，其水流入，称为白沟，也叫素虚渎。宋元时名叫玉河，由内黄向东流出，到山东管陶溪漳水汇河，东北到临清与汇通河汇河，向北经过德州、沧州等州，到清县南汇合滹沱河，向北到达天津，汇合白河入海。这就是所谓渭漕，其河水浑浊是盛，运到得到它，才没有浅色的忧虑。但从德州以下逐渐与海接近，低窄容易冲溃。起初永乐元年，沈阳军事唐顺说，渭河到达直沽入海，南距黄河陆路只有50里，如果开凿渭河，而在距黄河百步处设置仓库，接受南方运来的粮饷，到渭河交运，公私两便。于是命廷臣商议，没有实行。这年冬天，命都督迁使陈俊运淮安，移真仓库的粮150多万石到扬武，由渭河转输北京。5年，从临清到渡口驿堤岸决口7处，派兵堵塞。后来宋理开会通河，渭河与之会合。当时正多次决堤岸，于是命宋理一并治理。宋理说，渭辉到直沽，河岸多堤薄，如果不探究源头分析水流，只从事筑堤，恐怕再溃决，劳费更大。汇通河到魏家湾，与土河相连，那里可穿2条小渠以泄水到土河，即使遇水涨，下流渭河自然没有横溢之患。德州城西北也可穿1条小渠，大概自渭河岸东北到旧黄河12里，而中间5里原有沟渠，移开到7里，泄水入旧黄河，到海丰大沽河入海。皇帝下诏听从。英宗初年，永平县城李佑请求堵塞漳河以防患，疏浚渭河以通船。正统4年，修筑清县渭河堤岸。13年，听从御史林廷举的请求，引漳水入渭河。14年，黄河在临清4闸决口，御史前清请求疏浚其南的撞圈湾河以达渭河。景泰4年，运船因章丘决口受阻。河南参议封庆请求从渭辉坐城到沙门，陆运30里进入渭河，船运抵达京师。 命漕运都督徐公复查报告，同意他的策略。山东千世江良才曾说，通河鱼未有三变。古黄河从孟津到怀庆东北入海，现在为何从吉县到临清天津入海，则还是古黄河道变一。三代以前，黄河东北入海，宇宙全气所中，黄河向南迁徙，气于是迁移。现在在河阴、元武、怀、孟之间导河入渭，以达天津，不止徐配之换平息，而京师行胜百倍，变二。元朝漕船到丰丘，陆运到祁门入渭，现在导河注入渭河，冬春水平，漕船到河阴，顺流达渭，夏秋水汛，仍从徐配达临清，向北抵京师，并且修其沟序，选择好的官吏担任，可以被旱涝抵御戎马，更加增强直隶河南富强之势，变三。詹氏霍涛非常赞同他的计划，详细上奏以文，没有实行。万历十六年，总督和曹杨一奎建议引沁水入渭河，命给侍中常居敬勘察斟酌可否。常居敬说，渭河小沁水大，渭河清沁水浊，恐怕利少害多，于是停止。太昌元年十二月，总和侍郎王佐说，渭河流塞，只有宛章、引沁、辟丹三策，宛章难而引沁多患，丹水则虽然水势与沁相同，而丹口既开辟，从修武以下都成安流，建闸筑堰，可垂永利。皇帝至渴，也未能实行。崇祯十三年，总和侍郎张国维说，渭河汇合章、沁、祁、桓诸水，北流到临清，汇合闸河以济漕运。自从漳河他徙，渭流遂弱，宛章、引沁之意提出而未实行。以岛辉县全员，且酌情引章、沁、辟丹水、疏通府、桓、祁三水的利害得失，命河南巡抚巡案勘察议定以文，没有结果实行。漳河出山西长子叫卓章，乐平叫清章，都向东经过河南临漳县，由济南真定、河间区天津入海，其分流到山东管陶西南五十里，与渭河汇合。洪武十七年，黄河在临漳决口，敕令守城防护，又欲公布凡堤塘堰坝可以抵御水患的都预先修治。有关部门将黄、沁、漳、渭、沙五河所决堤岸的账尺据图记功上报，下诏以军民监助。永乐七年，在固安县贺家口决口。九年，在西南张固村河口决口，与阜阳河河流下游田不可耕。临漳主簿赵永忠请求让灾户在漳河旁开垦高富荒地。这一年修筑沁州及大明等府决堤。十三年，漳府并邑，漂没磁州田价。二十二年，易广宗。洪熙元年，漳府并邑，在临漳三种村等堤岸决口二十四处调发军民修筑。宣德八年又修筑三种村堤口。正统元年，漳府并邑，冲坏临漳渡村西南堤。三年，漳水在广平顺德决口。四年，又在漳德决口，都命令修筑。十三年，御史林廷举说，漳河从沁州发源，七十多条沟渠汇合为一，道肥乡，堤岸狭窄，水势激湍，所以成为名患。元朝时分支流入渭河，以杀其势。永乐年间因塞，旧迹尚存，李广平大流村十八里，一条发丁夫凿通，治闸，恶水转入之，而疏浚拓宽肥乡水道，则漳河水减，免居民患，而渭河水增，便于漕运。漳水于是通于渭河。正德元年，疏浚阜阳河，河就在仁县新店村东北，源出磁州，经过永年、曲州、平乡，到穆家口，汇合百泉等河北流。永乐年间，漳河决口而与阜阳河合流，二水常并流为患。到景泰年间，又和漳水冲刷曲州等县，沿河之地都筑堤防备。成化年间，就和淤塞冲刷新店西南为新河，汇合沙、明等河入穆家口，也筑堤防备。英宗时，漳水已通渭河。弘治初年，更徙入御河，于是放弃府堤不理。其后，漳水复入新河，两岸地都淹没。 原县民高阳等以此为言，下巡抚官勘察上奏，说穆家口是众河之尾，应当从此先开始并郡新旧河，令分流。张府缺堤，逐渐修筑。自此张府汇流，而入渭之道逐渐淤塞了。万历二十八年，给侍中王德完说，漳河在小屯决口向东流，经渭县、原城，到达馆陶，进入渭河。这是一次变化，危害较小。在高家口决口，在临漳南北分成两条支流，都在城安东的吕标河汇合，流经广平、肥乡、永年，到曲州进入浮水，同流到清县口才进入漕河。这是第二次变化，危害很大。浮水无法容纳漳水，现在却要容纳漳水，那么河道狭窄，不能约束巨浪，导致泛滥成灾，祸及百姓。渭水过去依靠漳水，现在却舍弃漳水，那么水流细小缓慢，不能卷走沙泥，导致干涸，祸及漕运。堵塞高家河口，引导水流进入小屯河，费用少好处多，是上策。仍然从回龙镇到小滩进入渭河，费用大危害小，是中策。修筑吕标河口，加固堤坝阻挡漳水，漕运得不到好处，地方不受灾害，是下策。命令和漕都臣召集商议施行。直隶巡按二旗也请求引导漳河，一并下达都臣尽快引导漳河汇合渭河，以图长久之力，没有实行。沁河发源于山西沁源县绵山的东谷，穿过太行山，向东南流三十里，进入河南境内，环绕河内县东北，又向东南到武陟县，与黄河汇合后向东流去，到达徐州以补给漕运。它的支流从武陟的洪金口经过渭徽进入渭河。元朝郭守敬说，将沁河多余的水引到武陟，向北流汇合玉河灌溉田地，这是沁河进入渭河的历史遗迹。明朝初年，黄河从迎泽流向陈州、颍州，直接进入淮河，不与沁河汇合，于是开凿渠道引导黄河，让黄河重新进入沁河。时间久了，沁水全部流入黄河，而进入渭河的故道就淤塞了。武陟是沁河、黄河交汇的地方。永乐年间，两次决口，两次修筑。宣德九年，沁河在马驹湾决口，经过霍家道新乡，水深形成河流，城北又汇成湖泽。修筑堤坝来防范，还是不能阻止。新乡知县许宣请求兼顾修筑决口，让河水从故道流走，派遣官员视察，听从了他的建议。沁河稍微安定，但它的支流又进入渭河。正统三四年间，武陟的沁河堤坝再次决口，再次修筑。十三年，黄河在迎泽决口，背离沁河而流走，于是从武陟东的保家湾开凿三十里渠道，引导黄河进入沁河，以到达淮河。从此以后，沁河、黄河更加河流，而沁河进入渭河的部分逐渐淤塞。景泰三年，佥事刘钦说，自从沁河在马驹湾决口进入渭河，沁河、黄河、渭河三条水流相通，运输颇为便利。现在决口已经堵塞，渭河干涸浅涩，运输船只全部从黄河走，曾遇到危险阻碍，应该派遣官员疏浚沁河以补给渭河，居民运输船只根据远近的便利来转运。诏令下发巡抚召集商议。第二年，刘钦又说，东南的漕运船只水浅不能前进，请求从迎泽进入沁河，疏浚冈头120里以连通渭河。而且章丘的决口是由于沁河汇合黄河，水势变得奔腾湍急，如果引导沁河进入渭河，那么章丘就没有祸患了。行人王爷也说，开凿冈头，设置水闸，分流沁水，使南边进入黄河，北边到达渭河，遇到涨水就关闭水闸，漕运可以永久没有祸患。一并下发都漕都御史王弘等核实上报。第二年，给侍中和声说，沁河有漏港，已经形成河流，林清聚集了许多干涸浅涩的船只，应该让他们从这里进入黄河，估计二十天可以到达淮河。诏令王弘和都御史徐有贞视察，不久就放弃了引沁河的提议。当初王彦请求通过沁河漕运，有关部门大多说不利，王彦坚持争论， 吏部尚书王直请求派遣官员巡视河流，命令侍郎赵荣和王彦一同前往。赵荣也说不利，提议于是停止。天顺八年，督察院都事金景辉再次请求疏浚陈桥集的古河道，分引沁水向北连通长垣、曹州、巨野，以到达曹河。诏令何时上报，但没有能够实行。弘治二年夏天，黄河在扫头五处决口进入沁河。那年冬天，又在降伏的翟家口决口汇合沁河，流出丁家道口。十一年，员外郎谢基因为黄河难决，担心牵引沁水难流，徐州、吕梁二洪必定干涸，请求遏制黄河，修筑堤坝阻挡沁水，使两者都流入徐州。刚下令有关部门勘察商议，第二年漕运总兵官郭洪上呈副使张鼐的引沁河议，请求在武治的木銮殿开凿渠道到金龙口，分引沁水进入贾鲁河，从丁家道口以下到徐州、淮河。如果黄河向南改道，就引导沁水进入渠道，以接济二洪的运输。皇帝立即命令张鼐管理此事。但曹县知县邹鲁又反驳张鼐的提议，说引沁河必须堵塞沁河进入黄河的河口，沁水没有出路，必定漫溢农田房舍。如果等下游已经通畅才开始堵塞，水势冲击空虚之处，千里之间不会折返，他的祸患更大，比黄陵的河工还严重。而且从木銮殿到飞云桥，地域以千里计算，动用民夫百万，积累工程十年，未必能成功。兖州知府龚洪支持这个说法，于是上奏说张鼐看到黄河水势向南行，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但今年秋天水流逆流东北，应该赶紧疏浚修筑。于是听从河臣和府臣的建议，修筑丁家口上下的堤岸，而张鼐的提议最终被废止。到万历十五年，沁河在武治东岸的莲花池、金义山当决口、新乡、霍家全部被淹没。朝廷商议修筑堤坝阻挡。都御史杨一奎说，黄河从沁河进入渭河，这是故道。自从黄河改道，而沁河与它一起向南，渭水经常干涸，应该引导沁河进入渭河，不让它帮助黄河为害。布里达夫说，沁河进入黄河，渭河进入曹河，由来已久。近来沁河在木銮莲花口决口向东，杨一奎因此提出这个建议。而柯臣常居进前往勘察，说魏辉府治地势低于黄河，恐怕有冲击，而且沁水多沙，进入曹河反而成为祸患，不如坚固修筑决口，广泛开辟河身。于是停止了该提议。33年，茶陵知州范守己又说，嘉靖六年，黄河在丰县沛县决口。胡世宁说，沁水从洪金口分流进入渭河，近年才堵塞，应该选择武治、杨武的地方开一条河，向北到达渭河，以防备徐州、沛县的堵塞。恰逢盛应期主张开新渠，提议于是没有实行。近十年以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能进入黄河，从木銮殿东边掘开堤岸，奔流进入渭河，那么胡世宁关于洪金口的说法确实了。那时地方官员堵塞决口，用坚堤修筑，仍然引导沁水进入黄河，而堤外的河形直达渭河岸边，至今还存在。请求在堤上建石闸，分引一支从所掘的河道向东流入渭河。漕运船只从邳州逆流而上，通过沁河进入渭河，向东到达临清，那么汇通河可以废弃。皇帝命令总河以及巡抚、按察使勘察商议，没有实行。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氏的太溪山，沿着太行山掠过晋州、冀州，蜿蜒向东到武义汇合漳河，向东北到清县的岔河口进入渭河，下流到直沽。有人说这就是九河中所称的涂害河。明朝初年，故道从藁城、晋州到宁晋进入渭河，其后迁徙不定。河深不很深，但水势宏大，左右附近地势大抵平坦漫阔，夏秋雨季积水携带众多支流而溃决，往往形成大片水泽，水落后就利用其浅淤作为工程，修筑堤坝疏浚河流，随时补救，不能大治。洪武年间疏浚过一次。见闻永乐年间修筑五墙、真定的决岸三次。到洪熙元年夏天，久雨不停，河水大涨， 晋州、定州、深州三州，藁城、无极、饶阳、兴乐、宁静五县低洼田地全部淹没，而滹沱河于是长期淤塞。宣德六年，山洪再次爆发泛涨，冲坏堤岸，调发军民疏浚。正统元年，在县县一出，掘开大郭园窝口堤。四年，在饶阳一出，掘开丑女堤和县县郭家口堤，淹没深州田地100多里，都命令有关部门修筑。十一年，重新疏浚晋州故道。成化七年，巡抚都御史杨玄说，霸州、固安、东安、大城、香河、宝坻、新安、仁丘、河间、肃宁、饶阳各州县屡遭水患，是由于地势平坦，水容易积聚。而唐河、滹沱河、白沟河三河上游堤岸都堤薄，遇雨就溃决。官吏东西绝放，以邻为壑，应该寻找故道，根据情况疏浚。皇帝立即命令杨玄主持此事，水患稍微平息。到十八年，渭河、漳河、滹沱河一起一出，冲溃漕河堤岸，从清平到天津决口86处，沿袭拖延了很久。弘治二年，修整真定县白马口和靠近城堤3900多丈。五年，又修筑护城堤二道。后来接连几年发大水，真定城内外都被淹没，改挖新河，水患才平息。嘉靖元年，修筑数路城西的决口，修整晋州子城口堤。不久，又连年遭受水灾。十年冬天，巡按御史傅汉臣说，滹沱河流经大明，原来所筑的两道堤被冲毁，应该修复如旧。于是命令巡抚、按察使官会同商议。第二年，敕令太仆卿何栋前往治理。何栋说，滹沱河发源于浑源州，汇合各山的水，向东流向真定，从晋州子城口之南进入宁静泊，汇合渭河入海，这是故道。晋州西高南下，因为冲击子城向东溢出，而数路、深州等地于是成为大片水泽。现在应该从藁城张村到晋州故堤，修筑18里，高3丈，宽10倍，种植春雨等树木，然后疏浚河深30多里，引导河水南行，让它回归故道。那么顺天、真定、保定各郡的水患都会平息。又采用郎中徐元直的建议，在真定疏浚滹沱河以保护城池，又引导数路、五强、河间、县县各水沿着滹沱河流出，都听从了。从此以后几十年，水势颇为收敛，没有大灾害。万历九年，给侍中顾相说，我治理仁丘，看到滹沱水涨，淹没民田不可胜数，请求从饶阳、河间以下被水占据的土地全部捐弃为河道，而招募民夫深挖河深，坚固修筑堤岸，以图长久之计。命令下发巡抚、按察使官勘察商议，增筑雄县横堤8里，仁丘东堤20里。桑干河是卢沟河的上源，发源于太原的天池，前流到朔州马邑雷山的南面，有金龙池的浑泉溢出，这就是桑干河。向东流下大同古定桥，到达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诸水都汇合，穿过西山进入宛平地界，向东南到看州口，分为两支，一支向东游通州高黎庄进入白河，一支向南流到霸州，汇合易水，向南到天津丁字峰进入漕河，称为卢沟河，也叫浑河。河水最初流过怀来，被约束在两山之间，不能肆意泛滥。到都城西40里石景山之东，地势平坦，土壤疏松，水流冲击震荡，迁徙无常。原始称卢沟河为小黄河，因为它水流浑浊，上游在西山后面的水量迎合不定，不为害。嘉靖33年，御史宋一望曾请求疏凿，以漕运宣府、大同的粮食。39年，都御史李文静因为大同缺乏边处，也请求开凿桑干河以通运道。自古定桥到卢沟桥雾里村，水运5段，700多里，陆运2段，88里。春秋两次运输，可得米25000多担，并且建造浅船从卢沟河到达天津，而在雾里村、青白口8处建仓，以备拨运，都未能实行。下游在西山前面的泛滥危害庄稼，金鸡为之受害，提防紧急。洪武16年，疏浚桑干河， 从固安到高家庄80里，霸州西之河20里，南之河35里。永乐七年在固安贺家口决口。十年冲坏卢沟桥和堤岸，淹没官田民房，淹死人畜。洪熙元年在东廊倭口决口。宣德三年卢沟堤溃决。都调发士卒治理。六年顺天府尹李庸说，永乐年间运河在新城决口，高从周口，于是导致淤塞。霸州桑园里上下每年水涨无处宣泄，漫涌倒流，向北灌入海子凹、牛栏店，请求赶紧修筑。七年侍郎王佐说，通州到河西务河道浅狭，张家湾西边原有浑河，请求疏浚。皇帝因工程重大而制止。九年在东廊倭口决口，命令都督郑明前往修筑。正统元年又命令侍郎李庸修筑，并包括卢沟桥小屯场的溃岸，第二年完工。过了三年，白沟河、运河水都溢出，掘开保定县安州堤50多处。又命令李庸治理，修筑龙王庙南石堤。七年修筑浑河口。八年修筑固安决口。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蒋凯上奏说，城北草桥界河，上游连接浑河，下游到小直沽注入大海。永乐年间浑河改道，西南经过固安、新城、雄县到达霸州，多次决口造成灾害。最近在孙家口决口，向东流入河道，又向东到达三角店。小直沽是他的故道，请顺应自然地势修筑堤岸。皇帝下诏让顺天府官员勘察后施行。十九年命令侍郎杜迁监督治理卢沟河堤岸。弘治二年杨牧场堤坝决口，命令新宁伯谭佑、侍郎陈正、内官李兴等人监督官军20000人修筑。正德元年修筑狼窝决口。过了很久，下游支渠全部淤塞。嘉靖十年采纳郎中陆时雍的建议，征发士兵疏浚引导。34年修筑柳林到草桥的大河。41年命令尚书雷里修筑卢沟河岸。雷里上奏说，卢沟东南有一条大河，从立庄园流入直沽入海，有10多里沙甸。稍微偏东的岔河，从固安到达直沽，地势较高。现在应当先疏浚大河，让水回归故道，然后修筑长堤来加固。决口处水流湍急，人力难以立刻奏效。西岸原有的堤坝绵延800丈，遗址可以查考，应该一并修筑。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第二年完工，东西岸石堤总共960丈。万历15年9月，神宗前往石景山，亲自观看浑河。召见辅臣申时行到帐篷中，告诉他说，朕每次听说黄河决口，祸患无常，想观看浑河来了解水势。现在看到河流如此汹涌，才知道治理黄河更加困难。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更加谨慎，不要将劳民伤财当作惯例。至于选用官员，务必得到合适的人选，吏部、工部应该明确传达朕的意思。胶来河在山东平度州东南，胶州东北，发源于高密县，分南北两股水流。南流从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经平度州到叶县海沧口入海。这是讨论海运的人必须研究的地方。元朝至元十七年，莱州人姚衍进献建议，开凿新河，挖地300多里，从胶西县东陈村的海口开始，西北方向连接胶河，从海沧口出海，称为胶来新河。不久因为劳费巨大难以成功而停止。明朝正统六年，昌邑百姓王坦上奏说，漕河水浅，军卒终年不得休息。以往江南常走海运，从太仓到胶州，胶州有旧河道连接叶县，应该疏浚开通。从叶县渡海到直沽，可以避开东北海路数千里的危险，比漕河距离近。部里审查后搁置了他的建议。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仪等人再次建议开凿新河，因为马家墩几里都是石缸，建议再次搁置。十七年，山东巡抚胡转宗说，元朝时新河石座的旧迹还在，只有马壕没有开通，已经招募民夫开凿治理，请在疏浚淤塞的道路30多里。皇帝命令同意他的建议。到十九年，副使王宪说，崂山以西有薛岛、陈岛，石崖林立，横卧在海中，最为险要。 元朝人避开他们，所以出海航行走向城山正东，绕过登州到达莱州，然后出海到直沽。考察交来地图，薛岛西边有座山叫小竹，两座山峰对峙，中间有石冈叫马豪，它的山脚南北都连接海岸，北面就是麻湾，再往北就是新河，再往西北就是莱州海沧。从麻湾到海沧只有330里，从淮安经过马豪到直沽只有1500里，可以避免绕海的危险。元朝人曾经开凿这条水道，遇到石头而停止。现在开凿马豪通向麻湾，疏浚新河出海沧，确实便利。王宪于是在以前开凿的地方偏西7丈左右的地方开凿。开始时土10个半，下面全是石头，再往下石头坚硬如铁。用烈火焚烧，用水浇泼，石头碎裂化为灰烬。海潮汇聚流通，麻湾得以贯通，长14里，宽6丈多，深度是宽度的一半。从此长江、淮河的船只到达胶来。过了一年又疏浚新河，水泉从旁溢出，河道深阔，设置9道闸门，架设浮桥，建立官署守卫。但中间分水岭有30多里难以通行。当时总和王以奇建议恢复海运，请求先开凿平渡新河。皇帝认为这事妄议扰乱，而王宪恰好调任离开，于是工程没有完成就停止了。31年，给侍中李用敬说，胶莱新河在海运就到西边，王宪开凿马家壕，引导张鲁河、白河、县河等河水补充。现在淮河船只直达麻湾，就是新河的南口。从海沧直达天津，就是新河的北口。南北300多里，潮水深入。中间有九穴湖、大沽河，都可以引来补给。应当疏浚的只有100多里，应该赶紧开通。给侍中贺金、御史何廷玉也以此请求。皇帝下诏让何廷玉会同山东巡抚、巡按官员视察。不久，因为估算费用浩大，上报停止。隆庆5年，给侍中李贵和再次请求开凿疏浚，皇帝下诏派给侍中胡甲会同山东巡抚、巡按官员商议。胡甲说，王宪开凿的渠道流沙容易崩塌，所引的白河细流不足以灌注，其他如县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兜博都是积水，不深不宽。胶河虽然有微小水源，但地势东低，不能向北引水，这些水都不足以利用。上游水源枯竭，没有可以依赖的，下游浮沙容易溃散，不能持久，扰民费财而无益处。巡抚梁孟龙也说，王宪错误地拿元朝废弃的渠道当作海运故道，不知道渠道本身太长，春夏泉水干涸无处引注，秋冬暴涨无从蓄泄，南北海沙容易淤塞，船只航行滞塞不通，于是再次上报停止。万历3年，南京工部尚书刘英杰、侍郎徐氏再次建议海运，说认为海运困难的人是因为出海航行的危险和沉船溺水的祸患，现在想消除这两个祸患，只有从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洼地百里，没有高山长坡的阻隔，杨家圈以北就全部通海潮了。综合计算，需新开凿的占1/10，需疏通浚深的占1/3，需适量疏浚的占1/2。用锥子探测，上下都没有石头，可以开凿无疑。于是命令刘英杰负责此事。刘英杰建议主要通海，而徐氏前往勘察，发现胶州旁边地势高峻，不能通潮，只有引泉源可以成河，但道路250多里，凿山引水，筑堤建闸，估计费用100万。皇帝下诏严厉责备徐氏，说他用困难言辞阻挠成事。恰逢给侍中光茂尚书论奏此事，并请求让刘英杰前往勘察。刘英杰到达后说，南北海口的水都很深阔，船只可以趁潮航行，详细陈述其便利上报。山东巡抚李世达上奏说，南海麻湾以北，刘英杰说沙积难以清除，改以古路沟13里来避开，又担心南接鸭绿港、东连龙家屯沙积很高，渠口一开沙随潮入，所以又有建闸挡沙的建议。臣认为闸门关闭则潮水从哪里进入，闸门开启则沙子又怎能挡住，北海沧口以南到新河闸大致都是沙淤潮浅。刘英杰挑挖东岸2里，只除去沙子2尺，大潮一来 鲨鱼如故，所以又有筑堤束水挡沙的建议。臣认为阻挡两岸的沙还可以，如果潮水中流冲击，怎能挡住？分水岭高峻，一个工程只挖20丈，却花费1500斤。下面多挠石引水非常困难，所以又有改挑王家丘的建议。臣认为吴家口到亭口高峻的地方共50里，大概多挠石费用会怎样？而放弃这里又没有别的河道可行。潮汐有规律，大潮稍远也只到陈村闸、杨家圈，不能更近。何况一天只有2次潮汐，这是潮水难以依靠。河道曲折200里，张鲁、白、交3条河水细小，都泊的积水已经干涸。假如遇到大旱，什么泉水可以饮？饮泉也难以依靠。元朝人开凿这条河，使臣说他劳费巨大，最终没有成功，足以作为前车之鉴。巡按御史商维正也说，开凿分水岭下方圆10丈，用民夫1000名，才挖下几尺就是挠石，再往下都是沙，再往下全是黑沙，再往下水泉涌出，刚挖就淤塞，只挖深1丈2尺。一定要通海行船，还需要再挖深1丈，即使花200多万2白银也不足以完成。给侍中王道成也批评其失误，工部尚书郭朝斌复查后请求停止，于是召回刘英杰、徐氏回朝，停止这项工程。此后中书程守训、御史高举、严思忠、尚书杨一奎相继讨论此事，都没有实行。崇祯14年，山东巡抚曾英、户部主事邢国喜再次重申王宪、刘英杰的主张，拨给内库银10万两，工程还没开始，曾英离任。16年夏，尚书倪元禄请求截流漕粮由胶来河转运输送，从胶河口用小船到分水岭，用车盘过山脊40里到达来河，再用小船出海，可以避免倒胶漂损的祸患。山东副总兵黄英恩的建议大致相同，都没有来得及实行。